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和一般性辩论等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一系列高级别会议不久前落下帷幕。期间各国领导人除了进行繁忙的外交穿梭和演讲活动外，还举行不同形式的宴请活动。潘基文秘书长在联大间隙专门邀请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共进午餐。但这些宴请中的美味佳肴是由谁提供的呢？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供应餐食有哪些挑战？领导人举行宴会的菜单如何敲定？各国领导人最喜欢的菜肴有哪些？联合国餐饮部门首席高级厨师洛佩兹在接受联合国电台采访时道出许多实情，请听郑楠的报道。
每年的九月至十月期间，来自全球各地的领导人聚集联合国纽约总部，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等一系列活动，今年更不例外。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来自1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来到联合国，参加可持续发展峰会和一般性辩论等高级别会议。他们发表讲话，参加特别活动，举行双边和多边会谈和新闻发布会，同时他们还举办各种宴请活动，作为展开外交攻势的一部分。宴请的餐食由联合国餐饮部门提供，该部门首席高级厨师洛佩斯在接受联合国电台采访时说，他自1986年开始在联合国供餐部门工作，前后共有12年时间，从事着负责为纽约总部秘书处工作人员以及在联合国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约4000人提供餐饮的工作。他表示，为世界领导人提供餐饮服务则更具挑战。
向4000人提供餐饮服务，也许比向170到190位国家元首提供餐饮服务更容易，因为当国家元首到来时，安全保卫变得非常严格，我们需要克服这一点。通常礼宾处决定我们所提供的餐饮单，我们则根据礼宾处的要求对所供应的每一道菜进行品尝鉴定。
洛佩斯表示，早在1月份，他的团队就开始为今年联大峰会宴会和供餐做准备，并制定菜单。
The way we go about it is protocol.
六月份，餐饮部门正式提出冷盘、主菜、甜点的选项。品尝鉴定工作在七月底到八月初进行。八月底前，菜单正式敲定。要准备人数为250人的就餐活动，根据不同的菜单选项，准备的难易程度不同。但通常，厨房在宴会前需要足足准备两天。
洛佩斯指出，餐饮部门与联合国礼宾处共同对餐食进行品尝和鉴定，以决定哪道菜应该上，哪道菜不应该上。
礼宾处人员有许多年的经验，过去向各国领导人提供宴会服务，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我们向礼宾处提供菜单选项，以征得他们的同意。通常在4个小时的品尝后，我们才敲定最后菜单。我们知道人们往往饮食需求不同，如食物过敏或吃素者有特殊的需求，我们总是充分准备以满足这些特殊的需求。
洛佩斯还向记者透露了各国领导人最喜欢的菜。
Being at the UN, they do like a lot of the classical French dishes.
大家都喜欢传统的法国餐，如羊肉、小牛肉、牛排是最受欢迎的三大主菜。至少在过去12年我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是这样的。我们也提供鲈鱼作为一个选项，还有素食。在甜点方面，去年我们做的巧克力蛋奶酥，今年他们要清淡一点。所以我们做了浸渍浆果，将蛋奶酥作为备用选项。
洛佩斯表示，很少听到领导人对餐饮工作的抱怨，而更多的是提出一些不同要求。
Some of the other preferences, maybe people allergic to cilantro or.
今年有提出要上五谷小排骨这道菜，我们还收到几个不吃牛肉的要求。还有对香菜和花生过敏，但我们总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各国领导人出席联大会议往往还携夫人同行。 洛佩斯透露，为随行参加会议的第一夫人提供的早餐通常是欧式早餐，午餐则供应午茶和三明治以及甜点等各种小吃。洛佩斯表示，在联合国餐饮部门工作，特别是为领导人提供宴会服务，要处处小心谨慎。
It's somewhat routine, of course, you know, the day of, it's always a little nerve-wracking because
有的时候感到有点紧张，因为在准备、计划和执行中有许多细节需要注意。我们总是备有应急措施。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他们很聪明而且很可靠。
And I think we've gotten very good.
9月28日在联大代表餐厅举行的潘基文秘书长宴请各国首脑的午餐会，通过联合国电视进行了对外传播。人们从就餐中的各国领导人的喜悦的神情上可以看出，他们对联合国提供的菜肴是满意的，而这要归功于洛佩斯和他的联合国厨房团队的功劳。郑南，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